第二节，深入川西原始林区。1950年夏，胡光炯从北京开会回来，那时的成都刚解放不久，社会还很不安宁，敌特、土匪比较猖獗，国家经济更困难，上级政府拨给学校的经费极少，能分配给学生实习用的钱更少，差不多只够伙食补贴。要实习，但没有交通费、住宿费，怎么办？野外实习是学生毕业前最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是提高学生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必须步骤，一定要搞，而且要搞好。胡光炯主动接受这项任务，带着川大土壤农业化学系三年级四位选择土壤肥料实习的学生毛秉恒、汪国良、罗吉天、廖先玲和一个校工，背着被褥、蚊帐、换洗衣服，带上野外调查工具及土壤养分素测箱，沿着成乐公路步行考察。那时调查土壤没有地形图，全靠调查者在野外边走边绘制路线土壤分布图，即以调查线路的走向、距离为基准，充分利用线路两侧的地形、地物做参考，依据土壤类型变化标出土壤界限。他们过华阳，经双流到新津，穿过成都平原腹地，沿途着重研究平原区不同地貌、水文条件下灰潮土剖面变化与生产性能的关系。到达平津后，沿岷江干流顺江而下，经彭山、眉山到夹江，重点调查老台地及在基台地区，由原基的老冲积母质和在基黄壤母质形成的老冲积黄壤的性态特征、生产性能及其利用改良途径，从成都出发，行进在比较富裕的川西坝子里，道路较平直，多是土石路面，虽遇雨泥泞，但还比较好走。沿途人口较密集，区乡政府或地方机关、学校较多，住宿、搭伙都比较方便。过夹江后，离开公路折向西，沿平邑江而上，经洪雅，再往西到达西康省省会雅安，走过一片片近代河流冲积物堆积而成的冲积坝子，翻过一个个连绵起伏由砖红色沙泥岩建造的丘陵，穿越过一条条发育于丘陵之间的冲沟谷地，对沿途的冲积潮土、白垩系加官组砖红紫色砂岩母质形成的紫色土和紫色水稻土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条路就难走了，道路崎岖，上坡下坎，雨天是稀泥烂叫的田坎路，对年轻同学困难还不太大，可对高度近视的侯教授就麻烦了，常常得由同学扶着，高一脚矮一脚，不时被溅起的泥浆浸透了裤腿，有时还和搀扶的同学一起摔倒在稀泥里。从雅安至天泉，这是从盆地丘陵向盆西高山地带进发，这一带地质比较复杂，由白垩系、侏罗系到三叠系的岩层都有出露，土壤主要是黄壤和紫色土。侯教授指导同学们重点调查由三叠系飞仙关组暗紫色泥岩风化形成的暗紫色土的易重性和抗旱防冲能力。这段路地势更险，路更窄，更崎岖难行，在山坡上进行野外工作，有时得走过古冰川的冰飘砾地带，那些状如羊背石、龟背石的巨砾、石砾又光又滑，稍有不慎就会摔跤。最险的是过飞仙关索桥，那是由横跨两岸等高并排的几根钢丝绞绳，上面铺上一块块相距十多厘米的木板做成的宽约两米的桥面，它的两侧各竖有拉有四根相距30厘米的钢绳，起着桥栏杆的作用。飞 碑相关索桥跨度100多米，人走在桥上，桥身左右摇荡，人越多，走得越快，荡得就越厉害。初次走这种桥，令人心惊胆战，越往核心越不敢走。怎么办？返回去不行，方圆几十里，这里是唯一一座能通达彼岸的桥，绕道走不行，只有闯过去。师生六人相互牵手，在当地老乡的引领下，战战兢兢，一步步终于闯出了天堑，悬空山飞仙关峡口。过桥后，走在坎坷不平的石梯路上，山风一吹，大家才感到寒风袭人。原来过桥时早已惊出一身冷汗。同学们都清楚，艰险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前面的路更难走。虽然有些畏惧，但看到侯教授那样勇往直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从天泉往南，向导告诉大家就要进入原始森林区，这里山高谷深，道路艰险。侯教授再次提醒同学们千万注意安全。他们一行从天泉南部海拔600多米的新场出发，先沿迎津河上行至峡口坝，往西沿支流过高桥后，渐渐坡斜路滑，崖岸下是怒吼的溪流，路面也向悬崖一侧倾斜，走在上面脚都不敢停顿。特别是经过三叠系飞仙关组、支流系等泥岩出露地区及二叠系玄武岩地区，斜陡的路面上铺满了细碎的泥粒和石粒，就像路面上撒上了豌豆一样，踩上去很滑，稍有不慎就可能掉入深渊。走这样的路，大家的注意力都得高度集中，猫着腰，有时还得用手爬，或者用土铲在路面上挖出一个个供立足的小坑再走过去。侯教授因高度近视看不清路面，得靠向导和同学们前呼后拥。还有一次过小桥，独木桥上的手扶栏杆已坏，只剩一根横在沉河上、粗30多厘米、长4米、高出河面3米多高的原木。就是这样的独木桥，侯教授过不去。这一河段流水太急，趟水是不行的，原路返回侯教授不让，附近又无其他的路过河。后来侯教授硬是从独木桥上爬了过去，同学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过沟后往前走，山更高了，眼前是一片茂密的建筑林和立类灌木丛，把隐约可见的羊肠小路遮盖得严严实实。这是原始森林破坏后的次生植被，只有用每人手中的拐棍、小树条扒开建林和栗树枝叶往前走。着走着，一会儿这个衣服被挂着，或者那个裤腿被撕破了，有的手上、脚上、脸上被矮山栗叶缘的尖刺划破了皮，或被大芒草叶缘的锯齿拉开了口。建筑林里挖掘土壤剖面更是苦事，盘根错节的树枝和建筑边交织成一层层的密网，极富弹性，土铲挖下去立即被弹开，只有一铲一铲先把树根竹边砍断，才能往下挖出一个土壤剖面，继续往上走，进入原始森林。高大挺拔的铁杉、槭树、红桦、野樱桃、高山柳，这些树全身长满了苔藓，挂满了松萝。再往高走是冷杉、云杉、铁杉为主，茂密的枝叶使林中变得阴森可怖，林下是枯枝败叶及苔藓形成的林毡层，踩上去就像踩在具有弹性的毡子上。林毡层下是腐殖质含量很高的黑土，是比较典型的暗棕壤土。越往高处走，气温越低，开始寒气逼人，森林茂密，林间更是阴暗潮湿，高达20至30米、胸径60至100多厘米的云杉、冷杉 及成片的高山冠丛大王杜鹃树，身上都挂满了长长的胡须松萝，身后的枯枝落叶和苔藓犹如地毡，湿漉漉的，一踩一个坑，弄得人人鞋袜浸湿。这一带森林灰化土，茫茫林海分不清东西南北，向导也常常迷失在密林中，只有沿着溪流，借助罗盘仪，循着隐秘难辨的林中小路前进，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累了坐在路边枯死的浮岛木上休息一下，饿了啃几口干粮又走，终于走出大象岭北坡，攀上了海拔3100米的泥巴山垭口，翻过山就是南坡了，一路下坡很快走出了原始森林。向导告诉大家，前面的箭竹灌丛林山蚂蟥很多，要大家小心。同学们立即按侯教授的要求进行了一番武装，穿好裤袜，把裤腿装入袜子里，再用绑脚布扎牢，用带子把袖口捆紧，颈脖上加上围巾封严领口，层层设防，以防山蚂蟥突袭。一切准备停当，又上路了。呀，好多呀！一个同学吼起来，看，都向我们运动过来了。另一个同学接着说，看着那些伏在箭竹枝叶上快速运动、嗜血成性的蚂蟥，人人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快，冲出去！一个同学开路，两个同学一前一后照顾侯教授走在前面，大家紧跟着，一边扒开灌丛枝杈，一边往前快走，大约半个小时才冲出这片箭竹林，停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忽然，一个个都感到伤口火辣辣的，一看，每个人的头、脸、手、脚、暴露部分又增加了几道划破的伤痕。再一检查，有的同学腿上、脖子里还是钻进了蚂蟥。此时也顾不上手上、脸上的伤痕，立即用手掌拍打蚂蟥，来了一个歼灭战。蚂蟥是靠唇部的吸盘吸附在皮肤上，只有猛力拍打才能弄掉。继续前进，经过汉源县盛产花椒，且以青椒、青溪花椒出名的青溪，沿流沙河过九乡到富林镇，来到乌斯河。在乌斯河，他们发现大面积出露的石灰岩，经过野外素测，含磷量很高，还取样拿回川大化验，为后来在这里大规模开采磷矿石提供了重要线索。然后他们又折回清溪，经凤仪、顺江、花滩到荥阳县城，回到雅安。这次长途跋涉历时50多天，徒步1000多千米，沿途调查记载土壤及土地利用和原始森林、次生林植被下的自然土壤，绘制土壤路线草图，采集土壤和植被标本，风雨无阻。侯教授眼睛不好，走路很吃力，比同学们更累，但他仍坚持边走边讲，常常晚上还要讲课。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他照顾同学们睡好后，还要在走马灯下整理调查笔记、写日记，真是夜以继日。野外实习结束了，原西康省农业厅陈少三厅长请侯教授向农业厅干部做学术报告。侯教授讲了荥津、雅安、天泉之间的一大片山地草甸土的开发利用，汉源乌斯河磷矿的前景预测，飞仙关紫色泥岩形成的暗紫色土及山地黄壤、黄棕壤、暗棕壤土的土壤特性及开发利用等3个专题报告。